请掀开经本第901面，901面第四行，我们将经文念几句啊，对对地方。善男子，如是菩萨十种受身藏，一切菩萨无不从生。从这里看起啊，那么向下这一段呢，也是有十句经文，这是在十种菩萨受身藏之后一段总结的文字啊。这个总结里面先说总是功能啊，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一句啊，菩萨受身藏的功用能力是什么呢？那就是一切菩萨都是从此而生。由此可知道这一段经文的重要性。从这个实性位一直到等觉位啊，这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都看到了啊，每一个阶段菩萨修学的是什么，菩萨的形象啊是什么啊，可是经上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为我们开示出来。那么底下十句，这是总结菩萨的修德啊，菩萨的修德。当然，这个总结是相当重要的啊，包括了从初发心到等觉啊。若诸菩萨为欲成就广大菩提，修习正长圆满此法。底下这句我们再念下去啊，自能集结种种功德啊。那么这个还是总说啊，总说。那么这一段呢是讲的修行啊，前面这一句讲修行，后面这一句是讲成德。这一句修行就总结前面的十段啊，总结前面十段。菩萨希望成就广大菩提，这个广大菩提就是无上涅槃啊。那么我们俗话讲成佛啊，菩萨要想成佛，要想证究竟圆满的佛果啊，当然这个地方成佛呢，要以天台家讲呢，这是圆教佛啊， 华严呢讲五教，小时中等圆也是讲的圆教佛。啊，菩萨要想成佛，那必须啊，要依照前面所说的原则来修行。啊，这些纲领啊来修行。啊，修习正长圆满次法，次法就是指前面所说的十种菩萨这个受身藏法。那么后面这一句啊，这是讲他成德啊，说这能集结种种功德啊，就能够圆满功德。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要不修，就功德不能圆满，功德不能圆满就不能成佛啊，成佛一定要功德圆满啊。因此这个十种受身藏啊，是一切菩萨必须修学的法门。那么后面呢，这个十句啊，这就是举例说明啊，说明种种功德。于一庄严中出一切庄严，普遍庄严一切佛刹。这个是第一句，第一句就讲庄严佛刹啊，这个在别说里面呢，这一句又是一个纲领啊。你看我们常常念回向文，我们都不念别的，只念庄严佛净土啊，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这庄严佛净土是总说啊，把一切的功德庄严呢都包括在其中。那么总说里面呢，又包括了三世十方所有一切佛刹啊，所以于一庄严中啊，出一切庄严。这一句里面，我们要着眼的，就是那个以庄严。就这个仪字啊，这个地方这个着眼点就在此。你要把这个地方说活了，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庄严啊？庄严佛净土啊，这个仪是指什么？指一心呢华严所讲的，这叫一真法界。如何能入一真法界？要一心，一心是能入，一真是所如，能所不二啊！啊，这是我们在讲习里面时时提起来的。因此你就晓得了弥陀经与这个经的关系之密切。弥陀经修什么？修一心不乱。你看一心能如啊，啊，华严的一真法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十报庄严土啊，西方极乐是华藏世界里面的精华啊，最精华的一个部分啊，所以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入了华严境界啊。诸位要仔细去看看 李延池大师弥陀经疏钞啊，你就了解了。啊，这是一如一切如啊，啊，所以这个是一庄严，就除一切庄严。为什么呢？业心呢，就是真心，业心就是本性。人要到了一心了，就是禅家所讲的明心见性，啊，就见性了。啊，二心呢是见不到性的。那么你就想想这个事情重要了。如果我们要想明心见性，那一定要一心。啊，一心就是用一个纯真无妄的心。啊，怎么样才叫纯真无妄呢？我再告诉诸位，你这个心里面呢没有妄念了。因为佛在前面说过，啊，我们这《华严经》前面的出现品里头佛讲过，啊，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就是讲得清清楚楚。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心里面一丝毫的妄想没有，一丝毫的执着也没有，这个心就是一心，啊，这个心就是本性，啊，本性里面本来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所以你得到这一个庄严，你就得到一切庄严。啊，用这个庄严，庄严一佛土，就是庄严一切诸佛净土。为什么呢？一切诸佛净土啊，不离一心呐。啊，所以华严呢，念是念了。啊，修行呢，还是这一句阿弥陀佛重要。啊，无怪乎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这个是有道理的。啊，如果不用这个信愿持名这个方法来修行，我们入这个境界可以说是不可能。啊，亿万人当中啊，难得有一个啊，啊，这是相当相当不容易啊。如果我们选择这个信愿持名这个方法来修学，那就不难了。啊，人人可以成功，万修万人去。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你呀，肯不肯修，你会不会修。佛度众生，说老实话，唯一的一个愿望啊，就是希望大家求生净土。啊，十方诸佛通通都是这一个愿望。而净土这一门呢，最容易接受的上智啊，根性最利的人，他们一听就明白了，啊，立刻 他就接受这个法门，就采取这个法门，毫不怀疑。啊，另外一种人呢，下狱，什么都不知道，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他就老老实实一生，他就一直念下去，这种人决定往生，品位也不低。啊，最难度的当中啊，这一劫，高也不高，低也不低。啊，一天到晚是疑问多多啊，啊，这是最麻烦的，最不容易的。啊，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众生，这一类的人数占绝大多数。啊，要费尽群舌来劝导他，啊，给他解释，给他说明，跟他辩论，啊，最后啊，还不晓得有几个能相信。啊，相信的呢，可以说都成佛了。啊，所以不管几个，都非常之难得。啊，信了就成佛了。啊，不信是成不了佛了，信了就成佛。啊，所以我们的这个这些年来，常常到国外呀，每个地方去宣扬净土法门。有没有白去呢？我很高兴，没有白去。为什么呢？每一到一个地方啊，总有一两个人他相信，那这一两个就成佛了。啊，这个就非常非常难得了，没有白去啊。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应该要去。啊，去到一个大城市，能度一个人成佛，我们都应该要去。啊，帮助一个众生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作主啊。这个因缘无比的殊胜，啊，那么这就是普遍庄严一切佛刹。第二句是世现变化种种威仪，普遍调伏住戒住众生戒，敬畏来即无有休息。那么这一句呢，是讲调身不息。调身，身就是一切众生，调就是调顺。啊，要拿现代的话来讲呢，此地讲调伏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教导。啊，我们教他，我们诱导他，这就是调这个字的意思。伏啊，是效果。啊，你善于教导，哎，学生呢果然接受了。啊，将一切烦恼习气他都扶住了，断是没断呢，扶住了。这个教育啊，就成功了。啊，教育成功。啊，所以佛法用这些名词术语啊，简单有力量。调是因呢，福是果。啊，那么佛菩萨用什么方法呢？示现种种变化为仪，啊，种种变化就不一定， 啊，这个种种变化为宜了，现代化来讲就是教学的方法，教学的手段啊，这个是变化多端的啊，看在什么时候啊，什么场所，对什么人啊，应当用什么方法来教导他啊，他欢喜，他能够理解，他能够接受，这就到福的这个程度啊，他可以，他肯依教奉行。啊，这是诸佛菩萨在这个世间呢，他们唯一的事业啊，佛经里面称之为佛事啊，绝对不是现在社会里面所讲的佛事，那个佛事呢，超度死人的啊。佛陀当年出世在这个世间，没有超度死人啊，不但印度没有啊，根本没这个事情，佛教传到中国来也没有啊。这个超度死人什么时候开始呢？过去我们在中国佛教会办大专讲座的时候，道安法师曾经讲过啊，他说我们中国超度佛事啊，起源于唐明皇的时代啊。怎么搞起来的呢？唐明皇那个时候啊，安禄山造反啊，搞的是这个国家呢一片混乱啊。那么幸亏得力于郭子仪啊，把这个乱平定啊，平定之后，当然死伤的军民呢很多啊，所以国家呢就在主要的战场啊建寺来做纪念，这个寺呢就叫开元寺啊。这个开元寺也就是好像我们现在讲忠烈祠一样啊，纪念那个战场的伤亡的官兵啊。那么请出家人做这个法会呀，超度，大概从那个时候啊开始啊。实际上那个时候超度就是追悼会的意思啊。国家呢，就是超度这个死难的军民呢，哎，老百姓啊，马上就学会了啊。所以他自己家里有亲戚眷属老人过世啊，也请法师来念念经超度超度啊。所以在从前是附带的啊，是附带的啊。寺庙里面讲经修行道场啊，与鬼神呢没往来的。那么这个事情呢逐渐演变啊，演变到清末民初啊，不是民初，清末民国初年，这就喧宾夺主了，是啊，所有一些寺庙的干什么事情都是为死人超度，做这些法会呀，水陆法会是大超度啊，平常呢金忏佛寺小超度啊，反而把这个讲经说法修行呢都疏远了啊，我们都见不到了，这样才造成一般社会对佛教的误会啊，认为佛教是迷信啊，佛教对社会没有贡献啊，才造成呢近代人对佛教啊很深很深的误会啊。要晓得佛经上所讲的佛事通通是说的讲经说法啊，因为在一块修行佛陀的时候没有，修行是你自己的事情 就是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修行还是你自己的事情，与别人不相干。寺院庵堂只是讲经说法，集合大众在一块共修，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所看的，第一次出现共修的，实在讲，就是庐山圆公大师，他在那里建个念佛堂，召集了123个志同道合的，大家通通都是想修净土的，在一起共修，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共修道场，其余的我们在这个历史上没看到。到以后是各宗各派啊，通通都有共修了，这共修道场了，是在什么时候？唐朝中叶的时候，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呀，这正式提倡共修，正式提倡共修，所以以后啊，各宗各派啊，这个都有这个共修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以前，统统是讲经说法，大家在一起修行，个人修个人的。因此，这个度化众生呢，完全是怎么教学的手段啊？我们现在讲的教学法。幕后这一句啊，这是我们敬佩不已菩萨发心，敬未来际，无有休息啊。像普贤菩萨一样，不疲不厌，这个了不起，无有疲厌的，无有休息。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为了利益众生，决定不怕辛苦，一定呢要去帮助他，这是菩萨的精神。第三句，诸佛法海，种种因缘，种种境界，辗转流通，相续不断，现前觉悟，无不周边。这一句所说的是示现佛的境界，法海种种因缘，法是指法界，法界无量无边的，海是形容大了，实在是没有法子形容，我们这个世间晓得最大就是海，用这个字来做比喻，真正来讲比不了的，种种的因缘是无量无边的因缘，华严经说的就相当的详细了，这个世界的形成是无量的因缘啊。佛为了便利说法起因，所以把无量的因缘把它归纳成四种因缘，叫四缘生法了，这个四缘里头每一种里头不晓得有多少， 这个四缘呢，就常说的清净缘、素缘缘、无尽缘、增上缘。啊，这是把无量的因缘归纳成这四大类。啊，一切有情众生必须要具备这个四缘，少一条他就不能生。无情的众生啊，像这个植物矿物啊，我们现在把这个一切众生分三大类啊，动物、植物、矿物啊，佛法是分两大类，有情世间、气世间啊，有情世间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动物啊，气世间呢就是植物与矿物。啊，气世间呢，只有两种缘，清净缘、增上缘，啊，二缘就生了，啊，但是有情众生呢，一定要四缘，啊，他除了清净缘、增上缘之外，他还要说缘缘跟无间缘，啊，这是。十法界一真庄严都出不了这四个原则。啊，这讲因缘啊，种种境界啊，比如说十法界就是十种完全不同的境界。辗转流通啊，流是不止在那个地方，通是没有障碍啊。辗转流通是在讲是自然的现象。套一句佛门术语来说呢，化而入世啊。那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一切法你让它辗转流通，那就完全正确了。如果你要障碍阻止它流通，必定出毛病。啊，我们今天呢，这一句话，那现代化的这个术语怎么讲呢？就是这个自然形态的循环。我们今天讲自然生态，自然生态的循环。啊，这个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啊，我们这个佛经里面辗转流通的意思。那么我们今天科学是发达了，可是把这个自然生态的循环破坏了啊！所以你看近代人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病，在古时候没有啊，所以破坏了生态的这个自然循环的时候，会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啊！这种灾难的确不能算是天灾，人为的啊！现在人也知道了，也有警觉了，警觉的怎么样？还加倍的在那里破坏，还不肯终止。你说这有什么法子啊？为什么不能终止呢？因为它有利可图啊！真是见利忘义呀！这是现代人的愚痴，现代人的无知。 相续不断的啊，这一种啊，种种流辗转流通啊，是相续不断的啊，这是说明十法界一正庄严的现象。现前觉悟啊，无不周遍啊，这一句就是对于十法界的景观啊，他不迷，他样样都清楚啊，这是大觉啊，这就是诸佛与大菩萨的境界。啊，十法界一正庄严啊，里面的因果境界啊，这个流通，它通通就啊，通通明了。啊、第四句，现不思议佛自在力。何便充满虚空法界，这一句是说佛的自在，不思议的自在。大经里面说佛有十种自在啊，都是不可思议的啊。你比如第一个寿命自在，我们就没有法子做到啊。佛在十法界实现的这个应化这个身形，他这个寿命自在啊，愿意住世多久就可以住世多久啊，变化所作啊。啊，他要愿意说我年年都十八，我永远不老，他做得到啊，他自在啊，啊，不是他做不到啊，啊，我们就做不到了啊。这是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要知道他为什么自在，我们为什么不自在，这个重要啊！诸位也要明白，我们因为有烦恼所以不自在，佛没有烦恼所以他自在因此佛教给我们，第一你要断烦恼啊！为什么叫你断烦恼呢？断了烦恼你就得自在了嘛！啊，佛教你破我执破法执，那换一句话说，因为你有执着所以你不自在，你没有执着啊，你就自在了。佛教我们要修觉心、正心、清净心，那你觉得自在啊？我们的心是迷惑颠倒、邪知邪见啊，心不清净，那你就不自在啊。所以我们要找到了如来十种大自在的那个根源，我们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了，然后回来给自己啊对照对照啊，比照一下我们哪些地方不像佛啊，把不像佛的那个地方啊修正过来啊，跟佛一样啊，那我们必定也就得大自在了。 所以这个大自在不难得了。为什么是不难得呢？因为人人性德里头本来具足的，这不是外来的。换一句话，本来你是自在的，你现在不自在呀，原因就是你有了分别妄想，有了分别执着妄想，所以你不自在。那么由此可知，佛教我们呢，去分别执着妄想，是有很深道理的。不是随随便便呢，叫我们这么做的。这就是要去我们的病根呢。底下这一句是讲他自在到了极处，普遍充满虚空法界。这一句是什么呢？这一句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清净法身。正因为清净法身如此，那佛的身相多大，尽虚空遍法界都在佛的身上，那是真正的身啊。这是法身。所以你想想看，这世界哪一个绝绝落落，这个太虚空当中，这个世界上哪一个绝绝落落能够说瞒得了佛？瞒不了啊。为什么呢？没有离开他的身体嘛，身体哪个地方痛痒马上就知道了吧。像我们身上呀，再小一个蚂蚁咬我们一口，立刻就知道它在哪里。所以要知道这个诸法实相啊，这是真正的实相啊。这个心包太虚量州杀界也是这个意思。那么再看底下一句，宇宙众生心行海中，为摄取故而转法轮。这一句讲佛度众生。佛为什么要来教化众生呢？完全是为了利益众生。佛在什么地方度众生呢？一定要在众生心性海里面，才能真正度得了众生。那么由此可知啊，单单搞外表是度不了众生的。所以佛法叫心法了，佛学称为内学。这内学就是要在众生心性海中，这个是内。外表上一切的设施一切的威仪，其目的就是影响你心性这是属于教学法、教学手段换一句话叫制造一种气氛，而希望这个气氛呢，能深深影响你的心性是这个意思的。目的还是要影响你的心性才能够产生效果就是经常常讲的降伏其心降伏性的效果才能够达到所以说唯摄取众生呢，这才转化轮。转化轮就是讲经说法 那么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诸佛菩萨讲经说法都是帮助众生开悟的。帮助众生脱离三界六道帮助众生明心见性，帮助众生成佛作主，目的在此地。与他自己